卢运起听冬梅念过报纸以后，直愣愣地坐在那里，面孔像猛喝了几口白酒一样涨得通红，眼睛里带着血丝，太阳穴上青筋凸起，鼻尖上渗出了汗珠。卢淑娟从来没看见过自己的老父亲这般模样，忽然有一种恐怖感袭上他的心头。他听说过老年人有急惊风和脑溢血的病症，他怕。他急忙走到老父亲身旁，眼含热泪地叫了一声爸爸。卢淑娟话音才住，卢运起忽然一拍沙发，仰头哈哈大笑起来。卢淑娟吓得一哆嗦，王一民也往前紧走了两步，惊讶地望着这位老人。笑声过后，卢运起忽然拉住卢淑娟的手，孩子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是日本人使的恐吓手段，不要怕啊，
爸爸。
卢淑娟用两只手拉住老父亲的手，她只觉得父亲的手冰凉，还微微发颤，她忙蹲在他的膝前。
爸爸，可是刚才听一民说，这是日本人要动手的信号，是在社会上先造舆论，向您步步紧逼，然后就……
然后怎么样？卢运起对着王一民一指斜对面的沙发。一民，你坐下说。
是。王一民坐下了。
小侄所说的当然已在老伯推断之中。日本人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样的消息，就等于在社会上公开和老伯宣战了。所以这是一张比埃德美敦书还进一步的宣战表。宣战表一发，枪炮就会接连响来，所以老伯应该赶快想一个办法呀。
唉，有什么办法呀？
昨天我已经当你们说过，必要的时候只有以死殉国了。
爸爸，您不要这样想，一民说他有一个办法。一民，你快和爸爸说说吧。
卢运起也直望着王一民。王一民点了点头。老伯，下侄想起一句旧小说上常见到的话。
哦，什么话？
叫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老伯，能不能在走字上想想办法呢？
走？
卢运起一皱眉头，
往哪里走？往南出关，那得有证明啊。
不往南，要往北。
往北？
是啊，
北边是俄国人呢。
不，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。老伯，事情不是从北方日报发表共产党汤北游击队大捷的消息开始的吗？我们还以汤北告终，您能不能到汤北 去？到汤北去？卢运起那细长的眼睛瞪得像杏核，王一民肯定地点了点头。对，到汤北去。我有一位最要好的老同学，是汤北游击队的领头人，他早就要我去，告诉过我去的路线还有联络方法。
哦，不不不不，那不是投奔共产党吗？
老伯，在抗日救国的大业上，共产党是最坚决的，这我知道。可是他们那个主意能行得通吗？我们可以先不谈主义嘛，先在抗日救国的大业上统一起来。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。一民，你让我再想一想啊，再想一想。
卢运起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在屋里来回踱步。王一民刚要再说什么，有人轻轻敲门。进来。随着王一民的喊声，冬梅走了进来。
老爷，门房说有客人求见。
谁呀？
还是那个何二先生。
又是他。
卢运起停下脚步，横眉挥手。
不见。
是。
冬梅答应着刚要退出去，王一民忙一招手。你先等着。老伯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从何占鳌口中是不是可以探知一些日本人的动向？
哎，我真不愿意和这个败类坐在一起。
爸爸，一民说的有道理啊，您还是见见他吧。
哎，卢运起这才无可奈何地对冬梅点点头。
领他到楼下客厅里见我。
是。
冬梅答应着出去了。卢淑娟望着他爸爸那身宽松的睡衣。
爸爸，您换衣服不？我给您取去。
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
卢运起说完就走出屋门，王一民和卢淑娟跟在后面。当卢运起看见他儿子的房门还紧闭着的时候，便回过头来。
怎么，守全还没起床吗？
他
怎么又是一夜没回来？这个孽障，此何时也？他不但不能为父分忧，反倒为我添愁。亡我者，必此子也。
卢运起说完，眼睛一闭，滚下两颗泪珠来。父亲的眼泪，就像滴在了女儿的心上。卢淑娟立即一扶他，
爸爸，
眼泪也随着滚下来了。楼下传来冬梅的让客声，开客厅的门声。卢运起掏出手绢擦了一把汗，又闭目稍停了一下，然后对王一民和卢淑娟一摆手。
你们回屋吧。
说完他一扬头，挺着腰板向楼下走去。在客厅里，何占鳌斜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坐在卢运起对面。他刚说了半句问好请安的话，就被卢运起一挥手打断了。
请直说吧，厅长阁下这次来是干什么？阁下是盲人，快说完了好去为王道乐土涂脂抹粉，为日满协和东奔西走。
何占鳌那松垂的下眼睑迅疾地抽动了几下，但是脸色却一点也没变，
不但没变，还能在瘦瘦的脸皮上挤出一些笑纹来。卑职已经再三向老人家声明过，不要称卑职直贤，卑职得以成人，还不都是早年老人家栽培的结果？您
别再提老夫栽培过您，老夫栽培的苗子会长到这块王道乐土上，会为日本人添枝添叶。我已经告诫过你，有话直说，你忙我也忙。老夫要到后花园去听鸟鸣，那种声音更为悦耳些。
好好，我遵命，遵命。卑职今天早晨又听到一些对老人家不利的消息。日本人已经把您早年在任上所有的讲演、谈话、文章、电报等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搜集起来加以研究，凡是有攻击东洋日本的言论都摘录下来，听说已经摘录了几百条。
他们要干什么？那都是在中华民国的年代说的，那时候你们现在的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也骂过东洋日本吗？
可他现在变过来了，念喜歌了。可您不但不变，还
怎么的？你快说嘛。
其实有些话也不用再说了。今天的大北新报，老人家想必已经看过了。那上面不是透露出来一些意思吗？
透露出我在指使他们登载那些反日新闻？
日本人就是想用过去的言论证明今天的事实。
真卑鄙。卢运奇一扶沙发站起来，在宽大的地毯上紧走。何占鳌也忙站起来，眼睛紧盯着卢运奇。
老人家如果为这件事就如此气恼，下面的事情卑职就更不好讲了。
卢运奇猛然收住脚步，直盯着何占鳌。还有什么事情？
何占鳌往卢运奇身前走了两步，弯下身子。据说他们又在守权公子身上打主意。
你是说在我的权子身上打主意？
正是啊，
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啊？
内容还不大清楚，是特务机关放出的风。
是葛明礼他们？
不，
何占鳌摇着头，狡猾地眨着眼睛。
是日本特务机关。
日本特务机关？
是。
卢运奇睁大了惊恐的眼睛。我的儿子犯了什么罪？是偷？是盗？还是杀人放火？
啊，不不不不不。日本特务机关从来不管这些琐碎的刑事案件。政治上的案件一般的他也不管，他们只管和军事上有关的大案。
和军事有关？
是的。
我那儿子从来连政治军事的边儿都不沾，他懂得什么政治军事？
一丝幸灾乐祸的笑纹从何占鳌嘴角上掠过。
老人家，您真是当世者迷呀、啊！欲加其罪，何患无辞啊？
公子成天在市面上跑，什么人不接触？只要沾上一点边儿，就可以被罗织进去，甚至不沾边儿，也可以硬让他沾上。他们的手段，您老人家还不清楚吗？张大帅是怎么归天的？柳条沟事件是怎么爆发的？老人家，这都是政治上的需要啊。
何占鳌这一番话说得卢运起目瞪口呆，
他那本来已经疲惫的身心经受不了这重大的压力，他踉跄地走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他觉得口干舌燥，就抓起茶杯猛喝了两口，茶已经凉了。卢运起过去从来不喝凉茶，连温茶也不喝，但是今天他却没觉出凉意。他一闭眼睛，头靠在沙发上。
何占鳌轻手轻脚地走到卢运起对面的沙发前坐下。
他探着身子，端详着对面这位闭目不动的老人，就像泥塑匠人在审视自己的作品，为自己所达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暗暗高兴。
屋里静悄悄的，钟声敲响了九下，
何占鳌猛一激灵，他想起来葛明礼还在道里警察署长齐德英家里等着听他的消息，好回禀御旨雄一执行下一步计划。时间紧迫，他怎么能再多加延误呢？想到这里，何占鳌便咳嗽了一声，轻声慢语的开言了。
您老人家是得好好的想一想了啊。日本特务机关是一座人所共知的鬼门关啊，抓进去的人有几个能活着出来？侥幸出来的也都变成了活死人，不是精神病就是缺胳膊断腿的终身残废。您老人家只有一位公子，祖宗的香烟要他接续，如果他要有个一差二错，那就
好了。你不要说了。何占鳌吓得一哆嗦，张着嘴愣在那里。
我问你，特务机关现在动手没有？我那儿子昨晚一夜未归，是不是已经
啊？不不不，据卑职所知，他们还没动手。
真的？
当然是真的。他们还在观察您老人家的态度，等待着。
等待什么？卢运奇忽然一伸手，直指着何占鳌的脑门，
是不是等着你这个探子的报告？
不不不不。何占鳌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惊慌地摆着两只手。
哎呦，您老人家可真是冤煞卑职了，卑职是冒着天大的危险来向您老人家报信儿的。卑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一家遭受凌辱而不顾啊。只盼望您老人家不要失去这最后的时机，只要您能发表一纸宣言。
什么宣言？是投降表、请降书？
随便你老怎么叫都可以，反正这意思您老明白。
如果您老人家实在不愿意发表那宣言，为救燃眉之急，先把上次提的小姐的婚事……
闭嘴！龙运奇猛然站起来，他气得哆嗦着，用抖颤的右手直指着何占鳌的脑门。我虎女焉能驾驭倭寇？回去告诉你那日本主子，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我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一中的教师王。龙运奇说到这儿，猛然意识到这个名字不能说，说出来对王一民非常不利，所以他的王字刚一出口就戛然而止。龙运奇不说，何占鳌可要问。他睁着惊奇的眼睛，抻着细长的脖子，紧盯着卢运奇。
王什么？
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你刚才不是要我发表宣言吗？我现在就把口头宣言告诉你，你记住了。
何占鳌眨了眨眼睛，细长脖子仍然向前探着。
卢运奇把头一扬，庄严地说下去：我卢运奇是皇帝的子孙，中国的臣民。他日本人总有千种手段，万般诡计，也驱不散祖宗留给我这股浩然正气。
说到这儿，卢运奇又伸手指着何占鳌。
至于你这个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，只不过是中国土地上的一条蛆虫，日本木屐下的一条哈巴狗。从今以后，不许你那肮脏的双脚踏进我这干净的家门，你给我马上滚出去，滚，滚！
在卢运奇一连串的滚声当中，何占鳌倒背着身子往后退。当他退到门前的时候，卢运奇的滚声也止住了。这时候，何占鳌居然又挤出了一丝笑容。
您虽然百般辱骂我，我也并不气恼。我只想再说几句。您在四面楚歌之中，可要三思而行，一面后悔呀。
何占鳌说完转身就往外走，卢运奇指着他的后脊梁喊起来：
我愿意在四面楚歌声中当自刎于乌江的项羽，我要用行动昭告于天下众人，宁死不当汉奸亡国奴。
门哐的一声关上了，卢运奇的喊声的回音在客厅里回荡着。稍停了一会儿，王一民和卢淑娟从楼上快步走下来，他们俩一直躲在楼梯上面悄悄地听着卢运奇的一些吼声，他们都听见了。这时候他们看见何占鳌已经被轰了出去，便快速而轻步地走进客厅。这时候只见卢运奇正面对着屋门，张嘴喘着粗气，胡子往前扎撒着，涨红的额头和双颊上都是汗珠。卢淑娟心疼地叫了一声：爸爸！她急奔过去，一只手扶着老父，一只手掏出手绢为他父亲擦头上的汗水。卢运奇看了看女儿，又看了看王一民，他忽然推开淑娟为他擦汗的手，一指王一民：
一民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已经决定照你那36计的上策办。
哦，您决定到汤北去？
对，我决定了。但是不光我一个人走，我要领着守权，我们父子一块走。
爸爸，
卢淑娟瞥了一眼王一民，我也要和您在一块儿。卢运奇一缕胡子迟疑地看着王一民，
哦，那一民
啊，老伯，让淑娟陪着您一同去吧。
啊，哦，人多了走起来好办吗？
会有办法的，我马上就去联系。
今天就能走上？
我尽力办，最迟午后给老伯回话。现在一方面要多派人分头去找邱影帝马上回来，一方面就要做好出走的准备。淑娟，你要穿布衣服，平底鞋，老伯最好能穿短衣服，走起路来方便。至于随身带的东西要越少越好，不要带一件多余的东西。
哦，那好。不过一民，我有一只德国枪牌撸子，要不要带上啊？
您先准备好，看我联系的情况再定。
那好，娟儿，咱们的一切都按一民的主意办吧。你先马上去告诉所有家人，除了门房留一个人以外，其余的人凡是能动弹的都要分头出去找守权，汽车、马车、摩托都要开出去。谁要能把守权找回来，我赏他银大洋1000元，绝不食言。
说到这儿，卢运起把手一挥，
你们快去办吧，我要在这儿稍稍静坐一会儿。
好，王一民和卢淑娟答应着一同走出客厅。王一民要到楼上房间里去换衣服，淑娟拉住他的手，
你和我们一道去汤北吗？
只要看情况如何发展。方才老伯已经把我们的关系暴露给敌人了，虽然只说了一个王字，我估计敌人也会立即猜到的，因为他们早已注意上我了，所以我的处境也更复杂了。
哦，但是你不要替我担心，如果需要我留下我就留下。
你先和老伯到游击区去吧。淑娟，你应该明白，只要你走上这条路，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了，你懂吧？
我懂。
淑娟信任地点着头，王一民又用力握了一下她的手，
快去办那些事吧，我也马上出去，愿我们一切都顺利。
一切都顺利。
两个人又用握着的手传达了一下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情，就匆匆分手了。